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们家有个小小的菜谱，天转凉了，菜谱里的菜枯的枯，死的死，一片荒芜。只有暗淡了一个夏天的草莓，却突然大放光彩，结出了好几串艳红的果子，不但好看又好吃。因为我们家小孩喜欢吃草莓，春天的时候我们种下了两棵草莓的幼苗。夏天的时候它虽然开花结果，但是呢果子都瘦瘦小小的，我们很失望，替它加了肥也看不到什么效果。在结实累累的其他的蔬菜水果旁边，它很快就被忽略了。没有看到预期中大大红红的草莓，我们几乎忘了它的存在。进入初秋，当所有的蔬菜水果过了丰收期，开始凋零，我注意到默默的草莓，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增长了两三倍，而且持续的开花。也许是所有的条件，像温度、湿度、养分、阳光，还有孕育的时间，到秋末突然都对了。草莓结出了让人惊艳的果子，一串又一串，又大又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让我领悟到每个生命的成长速度是不同的。耐心等候，持续浇灌，时候到了，它就会开花结果。苹果牌的顾执行长史蒂夫·贾伯斯在电脑科技上成就卓越，但是他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奋斗的过程也不尽平顺。他生出来就被送给别人领养，养父母都是蓝领阶级，生活清寒。贾伯斯上大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因为学费太贵，又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而休学了。他没有宿舍，只能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靠着回收可乐空罐子退给他的五分钱买点吃的。每个星期天晚上，他要走七里的路，绕过大半个城镇，去一家印度的神庙好好吃一顿。那个时候的贾伯斯穷困潦倒，又没有好的学历，没有人在他身上看得到璀璨的未来。但是贾伯斯休学以后，他并没有停止学习，他回学校旁听书法课，学会了怎么样在印刷的时候让字母好看的窍门。这后来在他设计电脑的时候都被派上用场，使得麦金塔吸引了很多美术设计的工作者。当同年纪的朋友忙着读书、开派对、过欢乐的大学生活的时候，20岁的贾伯斯跟他的朋友想创业。没有钱租房子，他们只能够在贾伯斯父母家的车库来设立公司。在那里，他们制造了第一台的个人电脑。贾伯斯的父母包容他的与众不同，一直支持跟鼓励他，而且灌输给他很好的工作态度跟价值观。贾伯斯的父亲帮人修理汽车，他总是想办法做得尽善尽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常常跟在身边的贾伯斯树立了好榜样。贾伯斯的父亲做人重操守， 不会为了成交生意而去讨好或是巴结客户，也影响到贾伯斯日后创业的态度。贾伯斯在30岁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被他所创立的公司开除，人生滑到谷底。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他把创意转到卡通动画上，成立了 Pixar 公司，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峰。他秉持着愈挫愈勇的精神，坚持自己的理想，40岁的时候再回到苹果电脑，成功地研发出一系列的产品，在市场上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热潮，成为不朽的传奇。回顾贾伯斯的一生，他并没有依循一般人成功的步伐。当一般人学业有成的时候，他处于失学的状态；当一般人事业有成的时候，他丢了工作。但是他以他的步调持续的前进，终于大放光彩，结出了艳丽傲人的果子。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也许您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成熟得慢，不要急，也不要催他，尊重他的步调，耐心地陪他成长，适时地为他提供养分，为他打气，时候到了，他就会开花结果。我是何云。
朋友你好，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wait， W-A-I-T， wait。 如果查字典， wait 这个字常常是等、等待、等候的意思，它又是为人服务的意思，所以今天第一句话 wait， W-A-I-T， wait 这个字就是为人服务的意思。譬如 The salesperson in a department store waits on customers， 百货公司的服务员为顾客服务。 The salesperson in a department store waits on customers。 The salesperson in a department store waits on customers。 Wait 又是等的意思。譬如 Wait up, you walk faster than I do， 等一下，你走得比我快。 Wait up, you walk faster than I do， Wait up, you walk faster than I do。 Wait， W-A-I-T， Wait 这个字又是等待的意思。譬如The children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ir ice cream. 孩子耐心地等待他们的冰激凌。 The children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ir ice cream. The children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ir ice cream.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 wait, W-A-I-T。我刚才说的这三句话，我再说一次，请你跟着我说吧。The salesperson in a department store waits on customers. The salesperson in a department store waits on customers. Wait up, you walk faster than I do. Wait up, you walk faster than I do.The children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ir ice cream. The children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ir ice cream. Wait, W-A-I-T, wait, 这个字非常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wait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 wait.
在困难的情况下知道做什么，知道怎么回应。这就是我发现我越来越多向上帝祷告所求的。上帝啊，请给我你的智慧。然而智慧何处可寻？约伯在约伯记28章说，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以白银为它的价值。智慧的价值胜过红宝石。我喜欢那个画面，关于红宝石的。你在珠宝展或珠宝店见过宝石吗？想象一下，在明媚的阳光下，有一个木箱子，装满了宝石，各种尺寸的红宝石，流光溢彩，千变万化。它们是那样的闪亮，就像红的火焰。然后，你将手伸进那个宝石箱子里，抓起一把宝石，再让这些宝贵的石头凉凉的、滑滑的从你的手指间滑落。很好，约伯说。约伯是一个懂得财富并对生活中的小事感恩的人。但是如果你有一个选择，约伯会说，有一个机会，你是否会用那满箱的宝石去换来智慧，而且毫不犹豫呢？因为约伯告诉我们，智慧的价值胜过红宝石。智慧，他们说，不是晓得上帝在每种情况下做什么的能力。许多基督徒认为那就是智慧，其实不是。智慧不是读懂或理解上帝的意图的天分。真正的智慧，也就是上帝的智慧，是信靠上帝，即使在你不能，或者我该说，特别是在你不能理解他的目的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智慧。约伯在28章说，智慧就像是有价值，会让你花费点什么。当你在受试炼的时候，能力，许多基督徒认为那就是智慧，其实不是。智慧不是读懂或理解上帝的意图的天分。真正的智慧，也就是上帝的智慧，是信靠上帝过宝石的。我赞同约伯，会用那满箱的宝石去换取从上帝来的智慧。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家人、配偶、同事、朋友的背叛，你就会深知这种感觉是多么可怕。 就像我们厌恶背叛一样，许多国家都会把叛国的公民处以极刑。耶稣深知被出卖的感觉，因为他被一位朝夕相处的亲密伙伴，他自己的一个门徒出卖。耶稣时常在圣殿里宣讲天国的福音，他的教训里充满权柄与真理，超越了犹太宗教领袖们的认知，威胁到他们的声望。他们先是嫉妒，而后开始图谋除掉耶稣，但是百姓爱戴耶稣，所以他们只好暗暗找机会将他除掉。他们在耶稣的门徒中找到了一个愿意合作的人，就是犹大。犹大是个贪恋钱财的人，一直在耶稣随行门徒当中管理财务，不时盗取公款。他问祭司长，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给我多少钱？他们商定了30两银子，大概抵得上当时3年的工资。于是犹大开始寻找下手的机会。耶稣当然知道犹大要出卖他。我常想，耶稣是什么时候知道要被出卖的呢？是选召犹大做门徒的时候就已经预知，还是后来呢？根据圣经记录，可以确定耶稣连犹大在哪天晚上用什么方法出卖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逾越节的那天晚上，耶稣把门徒带到一栋大房子的楼上，一起共进最后的晚餐。期间耶稣对他们说，今晚你们当中会有一位要背叛我了。门徒都甚忧愁，一个个说，主啊，是我吗？轮到犹大的时候，耶稣说，是的，你说的是。饭后耶稣设立主餐，把饼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了纪念我。然后又拿起杯子说，这是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你们喝着杯，为了纪念我。他们唱了诗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耶稣对门徒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离我而去。门徒回答，主啊，我们绝不离开你。彼得也说，主啊，我永远不会抛弃你。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在清晨公鸡啼叫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到前面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耶稣对3位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祷告的时候你们要保持清醒。耶稣就去祷告，对父神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意思是，如果有另外的方法可以拯救人类的话，请免除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难。然而耶稣最后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旨意。当他们回到门徒那里的时候，你能想象耶稣看到的情景吗？门徒全睡着了。耶稣对他们说，在这个时候你们都不能保持清醒吗？耶稣第二次上去祷告，说的话与先前一样。他回来的时候，门徒又睡着了。耶稣第3次上去祷告，再一次问父神，可以免除这苦难吗？父神的回答是一样的，只有耶稣上了十字架，人类才能得到救赎，没有其他法子。他第3次回来，门徒都睡着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还在睡吗？醒醒，起来吧，出卖我的人已经到了，是犹大。犹大和大祭司的仆人们一起来到园子里捉拿耶稣。事先他们定好了一个暗号，凭着犹大的暗号，众人就知道要逮捕的耶稣是谁。犹大亲吻耶稣的脸颊就是暗号。犹大到了耶稣面前，耶稣对犹大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犹大就用亲吻出卖了他的主，他的拉比。有跟随耶稣的一人拔出了刀， 割下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耶稣却吩咐他把刀放下，对他说，难道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难道我不能求我的父现在差派12营的天使来救我吗？倘若是这样，经上说的话怎么应验呢？耶稣说了这话，门徒就都离开他逃走了。于是耶稣被来逮捕他的人带走了。耶稣为什么要甘愿赴死呢？他本可以避免死亡，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不去耶路撒冷，面对宗教领袖的刁难，他可以请求父差遣10000名天使来营救他，或是阻挡那些来捉拿他的人。然而耶稣却容忍宗教领袖们把他抓去钉十字架，这是因为世人需要拯救，而又无法自己提供救赎。耶稣甘愿赴死，又从死里复活，使得我们能脱离罪恶，与上帝和好，恢复先前与他的亲密关系。你曾经体验过孤独吗？耶稣被捕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曾孤独过。全知全在的上帝在乎我们，理解我们被人抛弃时的感受。听众朋友，耶稣为什么甘愿经受这些苦难呢？耶稣被出卖背叛的事实会给我们同上帝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耶稣被卖被捕被弃。
起来，我们走吧。那出卖我的人进来。
雅各，哥哥，你看夫子，他已经不软弱跟蹒跚了。你看他多么平静跟沉着啊！
自从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以后，他就这样了。
现在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啊？
哎，你们听，我听到的声音好像有人来了。
你看。他们穿过树林来了，拿着火把和灯笼。我看见他们了，一群暴徒，带着刀和棍子。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你看谁在带路啊？啊，是犹大。哦，还有大祭司跟他的仆人马勒古，还有士兵跟卫士。
当门徒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的时候，耶稣却站了出来，走向暴徒们。
你们找谁？
找拿撒勒人耶稣。
我就是。
当耶稣说了这话，来服侍耶稣的天使就从耶稣和暴徒中间穿过。在这天使的荣光下，暴徒无法站立，都后退倒在地上。
好亮的光啊！
上帝在保护我们的夫子，他们没有办法伤害他。主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应该逃跑的时候了？主啊，主啊，赶快！
哎哎哎，快点快点，他们又醒过来了。
他在哪？他在哪？把他抓起来！抓起来！
你们找谁？
找拿撒勒人耶稣。
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
犹大也跌倒在地上，他站了起来，记起了他应该做的事，因为他曾经告诉他们，和谁亲吻，谁就是耶稣，然后他们就知道捉拿谁。
夫子，你好，夫子。
朋友，你为什么来？犹大，你用亲吻的暗号卖人子吗？
就是这个，
就是
这
个，
就
是。把他捆起来，快滚，别让他跑了。
这里这里，我把他的两只手都抓住了。
门徒们连犹大在内都觉得非常惊讶，因为耶稣竟然让暴徒们抓住了他的臂膀和双手。这双手是只用来祝福人群、医治疾病和伸出来爱抚孩童们的。
马勒古，你在哪里？ 快拿绳子来把他捆起来。
是，来了。
看到情形越来越坏了，耶稣的一个门徒就问
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
我来，我不准你们伤害我的夫子，我就是为他死我也不怕。
嘿，哎呀哎呀，他砍了我一刀，哎呀我的耳朵，哎呀哎呀
哎呀，右边耳朵都掉了，还有那么多血，
已经到这地步了，就容他们吧。
耶稣的双手虽然被兵士们紧紧地抓住了，但他还能够抽出手来摸马勒古的耳朵。
哎，我的耳朵怎么又好了？哎，他只是摸了一下，立刻就好了，复原了。
彼得，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话怎么能够应验呢？我父所给我的那一杯，我岂可不喝呢？
非常奇怪的是，身为上帝子民的宗教领袖，半夜里在山边来来往往，混在一群暴徒和寻找刺激的人们中，携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甚至大祭司都觉得捉拿耶稣是非常重要的，而无法信任他的部下。的确，当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祈祷的时候，向他偷袭不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捉拿一个完全不抵抗更不想逃跑的人也不是一件令人感到刺激的事。
等一等，
当耶稣搜索的眼光凝视着长老和祭司们的时候，群众安静了下来。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教训人，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因为黑暗掌权了，黑夜里更适合你们的工作。
夫子居然让他们抓他，这多没有面子！我知道他有能力胜过他们，他为什么不反抗呢？这样连我们都没有面子。我建议我们还是自己顾自己，快逃命算了。来啊，雅各、约翰，快逃！
好，好，彼得，我们一块儿逃。
看啊，是时候了，我的门徒也遗弃我了。其实我不孤单，有父与我同在。
最近见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姐妹，她说她的妈妈刚刚过世，本来是一件丧事，但比丧事更令她心碎的是自己在教会服侍的弟弟所行出来的事情。这位姐妹说，我父母养育了我们姐弟两人，弟弟从小是爸妈眼中的心肝宝贝，什么好处都是以他为主。爸爸过世后，妈妈就把房子转在了弟弟的名下，而弟弟和弟媳妇老以工作繁忙为由，经常把妈妈送到我这里住，慢慢的就不说把妈妈接去跟他们生活了，而他们还说妈妈跟我住是应该的，什么好处都给我了，还天天帮我做饭，说我享福得不得了。我倒是宁愿他们享这种福，可是他们不要啊，我得了什么好处？所有的房产和钱财都给他们了。妈妈离世前住院，我弟弟就来守了2个晚上， 就不干了。而他守夜的时候发现我妈妈还有一个存折，里面有2万块钱，结果他居然拿走了。这是我妈妈计划用来付住院费用的。妈妈才刚刚过世，我弟弟马上就去银行要取这笔钱。因为我妈妈的身份证、火化证明都在我身上，所以他取不了，来跟我要，我不给，说妈妈还有医院费用要结，且后面葬礼还有各样花费，结果这就得罪他了。从那之后，他更是什么都不管，这个葬礼也闹得非常不愉快。作为一个姑娘，其实我真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什么实际的财物，因为都给弟弟了。去年他们还卖了一套爸妈留下的房子，也没说给妈妈一分钱。他们对我和妈妈如此的过分，关键是他还是教会的服侍人员，在别人面前说话可温和谦卑了，也不得罪任何人，道理也讲得可好了，可是对待家里人真的连个外人都不如。我们都会听说，我们把好脾气和修养给了陌生人，却把伤害给到了最亲的人。圣经里把这样的人称作假冒伪善，这也是人常犯的一种罪。确实我见过和听说过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是牧者，在家里跟妻子吵得天翻地覆，摔砸家里的物件，大声责骂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自己的父母，而一外出和在教会，敬虔、谦卑、友善、温柔立即挂在了脸上。甚至跟妻子刚吵完架，在外人面前马上就手牵手，表现得很是恩爱。这真是不该，有这样表现的信徒真是应该在神面前悔改，不然人总会有眼杂的时候，像姐妹的弟弟一样，借着姐姐的口再向其他信徒讲说他的弟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特别是信徒更是要知道提摩太前书5:8所说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愿这经文成为信徒对待家人时的警醒，因为人最好的见证是在自己家人面前的见证，能善待亲人的人，他里外的见证一定不会差。
圣经路加福音15里记载了一个浪子的比喻的故事。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小儿子有一天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这件事也导致了哥哥对弟弟的不满和怀恨在心，以至于弟弟浪荡完分给他的那一份产业后，因为发生饥荒，过起了连猪都不如的悲惨生活。当他悔改回家的时候，父亲高兴地接待了他，不仅给他好的衣服鞋子穿，还给他指头上戴上戒指，还杀肥牛犊庆祝儿子的回来。大儿子知道和看到这一切后，肯定不开心了，并表达了不满。在15:21，他说了一句话，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就为他宰了肥牛犊。 故事当然是要突出天父会在罪人悔改时毫无条件的欢喜和接纳他们。但在生活中，确实有因为分财产而导致弟兄反目成仇、永不来往的事情。一位姊妹就和她的亲妹妹20多年没有来往，原因就是20多年前爸爸的房子被拆迁了，政府补了100万人民币，继而妹妹就来跟爸爸说：“爸，拆迁款你要分50万给我，我也不多要，反正你就只有姐姐和我两个孩子。”姊妹的父亲肯定不同意，而且很心痛。没想到女儿早早地惦记上了这钱，并认为是她应得的。父亲说：“这钱现在一个都不给，我们还健在，日常生活也需要开销，以后病了上医院也需要钱，死了买墓地和火化等也有各样的花费，以后如果有剩余的自然会分给你。”然而妹妹根本听不进父亲所说的事实，反而认为是父亲偏袒姐姐，说要与父母和姐姐断绝关系。从那以后，这么多年他们再也没有来往，就连父亲过世，姊妹的妹妹也没有出现。后来她两次摔伤住院，还有因为其他病痛住院，妹妹也从未来看过一次。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分家里的产业而由亲人变成了仇人。我个人是觉得有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很多的子女自然的毫无羞耻地认为父母的钱财和其他产业就是他们的呢？有的人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就想早早地瓜分，如同浪子故事中的小儿子一样，理所当然地说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就故事本身而言，我倒觉得大儿子说了句认识很真的话，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是的，是父亲的产业，不是儿子们的。父亲有绝对的权柄来处理他的产业，他不分，一切都是父亲的，没有人有任何权柄来说是自己该得的。姊妹的妹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父亲两个女儿中的一个，自然应得一半，而她自私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父亲所说的实际情况和难处，更是不能忍耐和等待，不想自己可以怎么来孝敬年老的父母不说，还断绝了自己与爸爸妈妈和姐姐的关系。而且这位妹妹还自认为自己受到了最严重的伤害，连父亲过世和姐姐生病都不联系不拜访。姊妹说父亲是一个很有智慧很会计划的人，去世的时候确实没留下什么钱财，但也没给子女留下任何债务上的负担。他现在信主了，他很想把福音也给他的妹妹传传。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是垂暮之人，希望妹妹的心不再那么刚硬，能够恢复亲情关系。我为姊妹和她妹妹关系祷告的同时，也为天下的儿女祷告。我祷告他们认识真神，更祷告子女们不要因为钱财的问题斩断了原本美好无比宝贵的亲情关系。
使徒行传13:49-52，这是对保罗和巴拿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传福音的一个总结。他们放胆地传扬神的福音，并且按照圣灵的带领，他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们传福音非常有果效。圣经说，凡 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就是神的计划借着他们的手完成了。信主的人很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推断大部分都是外邦人，这是神的心意。福音虽然从犹太开始，但是要传到外邦去。那么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外邦人信徒开始增加，那么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么还是外邦人要逐渐占据这个教会里的这个主要的成分。但是呢，他们这样的果效给他们带来的却是犹太人的嫉妒和迫害啊！犹太人他们就联合当时城里的一些有名望的人来迫害保罗和巴拿巴。保罗他原来是迫害别人的，现在他却受了迫害，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再继续留在这个城，他们要离开，要往以格念去。但是虽然这样，他们却是非常喜乐，满心喜乐。他们满心喜乐的原因就是被圣灵充满。按理说经历这样的挫折，大起大落，人的心情会不好，但是呢，因着圣灵充满，他们就大有喜乐。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不是忧伤，不是急躁，而是有平安，有喜乐，有方向，也有确据，这才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我们很多人有被圣灵充满的明显的经历，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明显的经历，我们的一生好像是平平淡淡的。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生命中那种喜乐、平安，那种非常有确据，那种非常有使命感的时刻，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时刻，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圣灵他带领我们，他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使命，他也给我们勇气，给我们胆量去做神让我们所做的事情。他让我们活出神的爱，他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可以喜乐，都可以平安。这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会和耶稣紧紧的相连，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们天上的父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都归向他。感谢主，
很感谢神，让我真的是我的美梦成真。我过去小时候我梦想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真的因着基督的信仰我们家就重建了。
听众朋友，人生有许多无奈，很多痛苦充满我们的回忆，而且不少的痛苦是来自我们的家庭，更叫人感到无奈。您可知道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重建破碎的婚姻与家庭，叫我们能够享受幸福光明的人生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故事。
在我12岁以前，我几乎是跟我母亲住在乡下，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在别的城市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另族乡草。那你可以想象我们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就是没有尝到什么叫父爱，对父亲的爱常常就是又渴慕可是又害怕哈。因为偶尔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好像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12岁的时候，我父亲把我们家搬到跟他的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姨太太，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开始，我想从此以后我就可以享受我父亲常常在家里那种快乐。可是我没想到，就是这种三角关系的家庭哈，反而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哈。我妈妈跟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争执，还有孩子跟孩子之间的争执哈，所以我就成长在这种很痛苦的环境下。因为对爱的渴求，我就希望能够在外面能够找到爱情。那我高中就开始交男朋友，在我高3那一年，我就碰到我现在的先生哈。那我先生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因为他的家庭也经历过一些痛苦，所以他总觉得说在人生里面找不到答案，他是从宗教的那个范畴来找答案。在那个时代好像年轻人都是舞会啊、交友啊这些活动可是我先生很奇怪，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喜欢的就是打坐他喜欢到深山去默想，他喜欢去拜访那些庙宇，好像从这些高僧里面他想找到人生的答案。我常常也被他那种仙风道骨吸引，就跟他差不多交往有7年的时光。 我真的觉得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可是一方面我对婚姻还是有点害怕哈。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有情人终为成眷属啦。我们走上那个地毯的那一端，以为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可以过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两年之后我们就有机会来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我们婚姻就开始慢慢的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经济上的那个难处哈，我不能跟他一起上学，那我先生他那时候一直想要考会计师，所以他就去读会计，那我就在家里看小孩，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生了女儿。那这种情形下，我觉得过去我父母亲婚姻的那种阴影让我觉得对婚姻很没有安全感。我在想啊，如果我先生一直这样受到造就哈，那我一直留在家里，会不会有一天我变成黄脸婆啊？然后呢，他变成一个成功的会计师哈，所以我心理上就很不平衡哈。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这种不平衡的情绪，所以他每天回来的时候，我就对他唠唠叨叨啊，然后吵架，就是问他说你到哪里去，这么读书读那么晚？那万一呢，有一个那个女同学啊，如果打电话问他会计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晚上他在就不能睡觉了哈。那我们的婚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坡哈，到了一个程度，就是我先生再也不能忍受，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觉得白天在学校的压力已经很大了，然后回到家里又要跟太太 fight， 所以他非常的失望，他就说如果你对这段婚姻那么不快乐的话，那我们就分开好了。是我最怕听到的话，从小就渴望我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心理上很痛苦。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像那时候的爱情已经褪色了哈，我们不知道过去那个爱到哪里去哈。我在心里很空虚的情形下，刚好我们在我先生读书的地方有一个牧师，他来那边开荒，就去参加他们那个妇女查经班。那时候我们总共只有四个太太，就是在家里没事干的太太哈，去参加查经班。那在那个查经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基督的信仰。当我跟我先生走佛教的道路的时候，我也看过一些基督教的那个像圣经啊这些刊物，可是我那时候感觉到说基督教也不过是另外一个追求信仰的那个宗教哈。那时候圣经对我来讲好像另外一个善书，我对耶稣基督并没有什么认识。那我在这种家庭的查经里面，我才第一次看到说我自己的罪，因为佛教也讲罪孽，可是佛教很强调那种罪业，就是那个过去前世的那个罪业，那我们很少考虑到说我们今生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家庭人际的关系哈。那在这个基督信仰的那个追寻里面，我第一次看到说世上是我自己的手在亲手拆毁我的家庭。真言书了，他说智慧的妇人会建立家室，可是愚面的妇人会亲手拆毁哈。那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一个愚面的妇人。当然我们不能不说就是祖先的罪，或者是说我们父母亲的罪也影响我们的那种心态哈。可是事实上是我们个人，因为我们过去家庭的影响力，我们走我们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犯的罪就影响了整个家庭。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在信主的时候很感动流眼泪，就是很渴望借着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让我再一次对我婚姻有一个重建。在信主的第一年哈，过去的习惯就是晚睡晚起哈，然后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子，对圣经也没有什么渴慕。那一年我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当我跟我先生谈那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是信耶稣了吗？为什么脾气还那么坏？这句话突然好像一个警钟一样哈，就敲醒了我。我想想说，对呀，如果基督信仰这么好，为什么在我生命里面没有彰显出那个基督信仰的那种美好哈？那我很感谢神，当我在这种思考的时候，就有一个退休会，是寇世衍牧师带领的，就讲到生命的侍奉，就提到说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对神的那个真理，我们对亲近神就是灵修跟读经，我们如果没有去听身体行的话，对我们今生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退休会回来的时候，我就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我就跟神求说，神啊，我就求你让我能够清晨起来亲近你，能够开始读经哈。神真的听祷告，我在清晨就开始了养成那个灵修的习惯。在那一年的当中，我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是一个活的话语。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就照出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弱点。在我过去，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很温柔的母亲，可是她所跟随的是那种中国式的三从四德，反而没有得到我父亲的尊重敬爱，她的顺从有时候是比较没有原则的，所以我选择说要驾驭我的先生。 带来的结果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都不是神要我们妇女走的顺服。那另外一方面，我也不但是说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怎么样建造她的家庭，我也从心理学家有一些讲到说妇人怎么样来建造家庭，我从各方面来看到自己有很多改变的地方。在那一年我想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修正的工作，那这是我生命的一个改变的开始。那在那一年的年底，我在跟我先生传福音的时候，神也很奇妙的让我先生他对这个信仰开始有兴趣。他信主其实是奇迹，他本来对这个信仰一直觉得说我们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的独木桥，我们将来在天堂见面了。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这样一个虔诚的人，我觉得真神一定会向你显示他自己哈。我说好不好，你做一个祷告，可以跟神祷告说，如果你走的信仰是错误的话，那求神让他知道你应该走哪一条路，因为我已经清楚圣经告诉我说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除了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佛教的3600法门都可以进到那个天堂，这种是一种冲突哈。我说万一你走错了呢？我先生那时候已经对基督信仰有看到在我生命里面的果效，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虔诚在找寻神的一个人，所以他就真的跟神做这样的祷告。一个月之后，一个晚上，神很清楚地让他看见他走的道路是错误的。那所以我先生很快地就走入了那个基督教的信仰。他在佛教的虔诚，当他带到基督信仰的时候，真的那个真理就让我的先生有很大的改变。从此我们的婚姻就是从那个恶性的循环里面走进那个善性的循环。我可以说我们已经结婚差不多26年、27年了，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婚姻，很感谢神让我真的是我的美梦成真。我过去小时候我梦想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真的因着基督的信仰我们家就重建了，而且我儿女对那家庭非常有安全感，他知道父母相爱。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啊，还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也是让我觉得常常很喜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 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